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上帝，是的，我们感谢你，你慈爱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主啊，这个时候就求你用你的慈爱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中间。也求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记到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爱神爱人。主啊，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你特别与我们同在，总让我们心中怀着爱怀着感恩的心来思想，来领受，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上一个主日我们崇拜以后有那个爱眼了，我不知道你在爱眼的时候有没有喝到那个一种汤啊？那我听到有弟兄说这个汤熬得很好，他准备喝完一碗再去要一碗，他发现就没有了。那这汤啊，那个是我然后我看到那个是班海弟兄那个熬的，对。那是那次有个学生就刚刚那个信主不久，但是他是在那个张毅弟兄的指导下熬的。我就看到张毅就他的手会就站在那里，就看他告诉他怎么熬这个汤。那而且这个不是班海弟兄第一次熬这个汤。那后来我跟班海说，我说这汤熬得好，他说他在家里面已经喝了两周了。就那个张毅弟兄教他熬出这个汤，他就特喜欢喝。喝了两周，那是照理呢，他应该会熬这个汤啊。但是他在那天在教会熬的时候呢，他跟在家里熬还有区别的，对。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他用了很大的锅，在家里面还用那个小锅，所以他还需要那个张毅弟兄在你旁边指导他怎么熬那么一大锅汤。那这其实就让我想到那个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种手把手的，仿佛在师傅带学生一样的。那主耶稣当年训练十二个门徒，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至后来十二个门徒之一约翰，他回忆，随着他写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个三节，他这样写：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属灵的生命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属灵生命代代相传，这个是那个门徒训练的精髓所在。他不光是因为当我们讲了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觉得是很抽象的，但是约翰就是看得见摸得着，他听见，他看见，现在在传给当时的门徒，那这样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大家对象，如果你看世界杯比赛，那个巴西队呢1-7惨败跟那个德国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造成这个比赛的那个结果。不过我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那我从中学到一个功课，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他依靠个人，依靠那个超级球星的那个球队呢，其实都是很脆弱的。那他们一个队员内马尔受伤不能上场比赛，给那个巴西队的士气、战术的发挥就带来很大的影响。相反的，你看那个德国队，他是一直讲究整体平衡，注重那个团队精神的一个球队。那这样的球队取胜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且要打败这样的球队啊，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其实阿根廷队的也是凶多吉少的。那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也是希望德国队赢队。同样的，那个大使命的核心也是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一个人不可能完成大使命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没有一个人去完成大使命，他乃是把这个大使命交给那11个门徒。那11个门徒其实在当时就是所有的门徒，是主耶稣训练的那个第一批门徒。那大使命所说是交给所有门徒的，大使命是所有主耶稣门徒的使命。即使有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觉得是超级门徒保罗，那他也没有靠一个人去完成大使命。 他呢是训练他的接班人。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讲提摩太、提多，这个是保罗的那个接班人。那保罗吩咐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通到中心，能教到别人的人。那这里提到那个属灵的世代同堂，保罗、提摩太听提摩太教导的人，还有就是从把提摩太的教导再去教导别人的人。那感谢神，如今这个大使命落到我们身上，那我们要靠主刚强，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学习带领人呢信耶稣，带领人呢做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现在怎么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呢？主耶稣如今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边，那些使徒也都在天上了，那谁来教导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呢？就感谢神，我们有圣经，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除了圣经，我们还有圣灵，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除了圣经、圣灵，我们还有圣徒，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我们的见证人，都是我们的榜样。更重要的，在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同路人，那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学习，一起做主耶稣的门徒，一同遵循主耶稣的命令。那我相信主正如他所应许的，就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主没有撇下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早上我们这个门徒训练课程讲这个灵修，这个国正有教授、国正有弟兄，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在灵修中间去体会神与我们同在，与神相交。那上个主日我们讲了做主门徒的标记之一，叫遵行主道。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叫你们必得以自由。那上周应该是星期天啊，星期我不记不得一个傍晚，那天气很好，那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我们家附近那个公园玩，那我就坐在那个长凳上看着他们玩。那那个周围没什么的，就我们一家人在这玩。那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黑人，那他就坐在那条凳子的另外一端，我坐这一端，他就坐在另一端。那他看起来，我就看到那个精神不是很好，心情也不大好，是的。那我就礼貌性的和他打一个招呼，那就没想和他那个说太多话，因为我英文也不是很好。而且我想，我主要的负担是向你们，向中国人传福音，也不是向黑人传福音的。那当时周围没什么人，对，除了我们就他。那我和他就这么坐在那里，那我就看到孩子们玩，那我不知道他当时在看什么，在想什么。而且坐了一坐了一两个人，我心里面就有点担心的，我这人是不是很危险的？那他会不会害我，或者害孩子们？那你心中有这些担心？有这些疑惑，有这些害怕的时候，那通常啊，都是因为你对对方不了解，因为一个陌生的人。那还有就是你有一些偏见，有一些成见在里面，一个黑人，一个男子，那当然就有可能是很危险的。那当时我可以做了就是把这些孩子们马上叫他们就回家，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公园去玩。那如果这样呢，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我们对他的那种歧视，或者是逃远离他。那当时我就没有选择逃避，我就想试图多了解一点，了解一点他。我就尝试跟他讲，我说我是中国人。那我说你从哪里来的？那他说从海地来的。那我说我来埃蒙顿8年了，那你在这里有几年了？他说有2年。那我说你有家人吗？他说我的家人都在海地。那我说他们可不可以过来？他说不可以。那我就我说你有工作吗？他说没有，我正在找工作。那我说你以前干过什么工作？你比较喜欢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有人要我就可以了。那我就说，我说我是牧师，我知道很多人找工作都困难。那他听到我是牧师，他就有点那个惊讶。然后我就更直接问他，我说你去教会了吗？今天？那他说，哎，他说我也去教会。 我说你去哪一家教会？他说我要去一个浸信会。那我就告诉他我们教会的名字、地址。我说我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英文崇拜。那在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又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那就他叫 Abel。他长这么一段话以后，那又停下了。那停下来我就坐在那里，我在想，我说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呢？那他已经信主了，这我也不用给他传福音。那所以好像也帮不了他什么似的。那么就在想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出来，我说我可以为他祷告。他现在最大的需要可能就是要找一份工作。那我说我去为他祷告，让他求神帮助他找工作。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走过去，走到他身边，我说：“哎，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可以为你找工作祷告。”我没想到，他说：“哎，他说好的耶。”那我就坐下来，就坐到他旁边，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开始用那个英文为他祷告。那我就听到我在祷告的时候，他也在说话了，对，而且他说的比我还多时，我感觉。那我就听，但有时候他说阿门阿门，但有时候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对。那我就祷告完了以后，那我就，他就说他说 Thank you, Pastor, 他就谢谢我。那再过了一会儿，我才带着孩子就离开。那我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不可能不会再遇见他，但是我。把他交到神的手中，那求神帮助他，希望他真的能找到工作，在这边有一个好的生活。不在回家路上，我就感觉心里面就很高兴，是。那我就突破了自己的那个自我限制，那做了我应该做的。那我觉得也是在遵循主的道，特别是主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你如何爱一个与你有不一样皮肤的人呢？你如何突破自己的成见或者是偏见？当时其实没有人看到我们在一起祷告，如果旁边真的有白人或者有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祷告，那我觉得那些人也会觉得很惊讶。那当时我相信上帝在天上看见的，那他看见我们这样相爱，上帝应该很喜悦。而且更重要，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孩子们也在看见，孩子们也看到我在跟黑人讲话，跟黑人祷告。那他们也觉得好奇，就你为什么会跟黑人讲话呢？那其实平时我们在教导孩子们，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孩子，那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神都爱我们。其实我们这些孩子有时候在学校，他们还是觉得有孤单，也不大容易跟白人孩子在一起玩。其实小孩有歧视，有种族歧视，多半都是因为大人教的。小孩子很一般的是不会表现出种族歧视的。那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行为就是对孩子教导孩子不要种族歧视，去爱每一个人，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对他们。那当然我做的我觉得还够了，还不完全，我其实没有问他真的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需要，对，当时他也真的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吃饭啊，甚至会带他回家一起吃饭啊，但没做到。那罗马书第四三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这个学习彼此相爱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这却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也是主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约翰福音是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遵守主道是做主耶稣门徒的标记之一。那主耶稣的道也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真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可以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从这个角度讲，彼此相爱也是主耶稣门徒的标记。其实遵守主道跟彼此相爱是 彼此相通的。这两个标记表明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而且看起来彼此相爱应该是包含着遵守主道的，因为是主的道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想，应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单单的把彼此相爱提出来，而且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呢？遵守主道是主耶稣门徒的标记，但是有时候基督徒的人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当我们在遵守主道的时候，当我们在强调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那就觉得做基督徒好像是守清规戒律，那很容易啊，就在遵守主道的时候失去了那个爱，或者没有爱，对神对人失去了这个爱心，这是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主耶稣把律法总结为两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不是在遵守律法，无论你外面做得多么的好，甚至别人按照律法可能挑不出你一点的错来，因为律法的总纲是爱，爱神爱人，就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一样，提醒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二到四节，他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特别是当我们在热心遵循主道的时候，我们要留心，不要失去了对神对人的爱。如果你失去了对神对人的爱呢，你就不是主耶稣的门徒，而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很热心遵循律法，但是对神对人都没有爱心。所以我们是要做主耶稣的门徒，而不是做法利赛人的门徒。主耶稣也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特别单独反复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都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主耶稣，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说这条命令是新的呢？难道以前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彼此相爱吗？那在旧约里面呢，严格的你要按照字面上说，神就没有直接的对以色列人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就神仿佛没有给以色列人颁一条命令，让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彼此相爱仿佛是一条新命令。都是根据列位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主耶稣把律法总结了两条，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爱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根据的这一节圣经，根据列位记19章18节，它里面提到要爱人如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彼此相爱其实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是神对他百姓一贯的要求。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命令是新的呢？那我就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你可以说这个命令是新的。第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爱的本质启示和阐释出来，那这个跟旧约比较是新的，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更知道什么是爱。正如约翰福音1章17节所说，律法本是记载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那主耶稣他也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就是耶稣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耶稣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爱。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就不知道怎么去爱。那从这个角度讲，主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 第二点呢，就是从那个门徒的标记的角度看，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在旧约，神并没有对以色列人说彼此相爱是你们的一个标记，相反的，在旧约里面，犹太人的标记是割礼，是他们的记号。他们是以先祖、律法、神、诸约这些外在的东西作为犹太人的标记。说这犹太人的话，他有很多的标记的。你现在看见犹太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头上都戴黑的帽子，男生。那这个其实是他们的标记，但是他没有，神也直接跟他们讲，要彼此相爱作为他们的标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而且以彼此相爱作为他的门徒的一个标记，这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的，就可以知道的。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刚讲的那个心，那接下来我们再想一想命令。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那这句话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对爱的理解呢，可能不大合。因为爱跟命令这两个字怎么会连在一起呢？通常我们认为两个人相爱应该是自愿的、自发的、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命令一个人爱他，那这已经违背这个爱的本质了，是吧？所以现在人呢是注重那个感觉，爱的感觉，以为爱是一种浪漫、漂浮不定的感觉。如果你找不到那种感觉，被那种感觉消失了呢？就没有爱了。爱是有感觉的，但是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爱更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意志的行动。那个士兵遵守命令，他是顺服，这是靠感觉的。同样的，主耶稣给我们一条命令，叫彼此相爱，说他其实是让你顺服，用意志做决定来顺服，而不是靠你的感觉的。你觉得哪个弟兄姐妹可爱，那你就爱他；你不喜欢哪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你就不爱他。那这叫感觉。那这个不是遵守主耶稣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一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一个弟兄姐妹他可爱，你爱他；一个弟兄姐妹他不可爱，你也要爱他。那这个叫做命令的。他不可爱你的，你的爱他，要顺从，要顺服。其实我想一想，主耶稣爱人，主耶稣爱我们，为什么？他是怎么爱我们的？是因为我们可爱吗？那当然不是，我们没什么可爱的。你看到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出卖耶稣，其中一个三次否认耶稣，另外九个，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逃哪去了。只有一个跟随耶稣跟到十字架的下面，但是耶稣却选择爱他的门徒，而且耶稣定义爱他们。那这个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爱，这也是主耶稣的心。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请问当时主耶稣他的感觉怎么样？他感觉好吗？对，他感觉不好，他当时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只凭感觉的，那他就逃避，他就不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却甘心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表达他对神的爱，同时也成就了神对人的爱。那作为主耶稣的门徒，就我们必须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遵守命令是需要意志的，你不能光靠感觉，意志是比较稳定的，那感觉是比较容易改变的。不过你要仔细想一想，一个人的感觉其实受一个人意志决定的，意志可以改变感觉的。当你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心里已经不爱他，你在心里已经很讨厌他，不喜欢他，就说你在意志中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不爱他。那这样你对他就没感觉了。但是当你决定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那个人感觉就会改变的。尽管那个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的缺点没有减少，他的优点也没有增加，但是只因为你决定要爱他， 你的意志做这样的决定，那你对那个人的感觉，你的答案会改变的。那如果我想了一个比喻，如果爱就好像一艘船的话，那感觉就好像水，意志是那个就是那个锚或者是舵，那你不能让这个爱的船随着那个感觉，随着那个水，随便这样流。如果你这样流的感觉很好，但是迟早有一天就被搁浅，非得是浮漂的。那你必须用你意志的舵或者是那个锚来控制你的感觉，你才能让你这个船安全的航行，到达爱的港湾。我为什么强调意志胜于感觉呢？我们说这两者要兼会，不是？就是你听那个早上那个国立雄在那个轮渡训练里面讲那个灵修，他特别注重那种，他用的这也是你要注意听的，他是台湾人说，我不知道他听，他特别注重那个感觉的，对，那个情的感觉，对，跟神一样要那种感觉。这样信仰里面一定是有感觉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强调意志胜于感觉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时代，现在的人是太注重感觉，太跟着感觉走，其实是在随从世俗，随从私欲。那现在的人对婚姻、对爱情太容易放弃，不注重爱的尾声，而不注重这个爱的执着。那其实爱的本质里面，本身就包括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所以你没有那种忍耐，没有意志，其实不能谈上爱的。那当然，我也不是要你心中你觉得你没感没有爱，你却要咬牙切齿的在你爱在你苦苦的支撑的。我们信的神是从无到有，是死里复活的神。那我们要寻找那个爱的源头，那我们要依靠那个爱的本体。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真正跟主耶稣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可以让你心中重新有爱的，他可以改变你的感觉，改变你对人的看法，所以改变我们对待弟兄姐妹的方式。这个叫做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所以他前头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人彼此相爱。如果你只守着这一句，你要顺服，那但是你应该很难受的。你没办法做到，但是下半句，下半句才是耶稣说的重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关键。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去爱别人。那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去体会，怎么去经历耶稣的爱。主耶稣怎么爱门徒？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呢？在主耶稣给这个门徒彼此相爱的命令之前，所以这个命令是在什么时候发出来的？是在最后的晚餐上。约翰福音是三章第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耶稣怎么表达他对门徒的爱，而且爱他们到底呢？那接下来，约翰福音是三章第二节到十七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为门徒洗脚的这个故事。那主耶稣门徒洗完了脚，就穿上衣服，然后坐下来，对他的门徒说：“看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希望门徒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但你要明白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来源两点，这个我们讲到曾经也讲过。第一次，主耶稣门徒洗脚表明他的谦卑，他本来是主，却去为他的门徒洗脚。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都是仆人跟主人洗脚，学生跟老师洗脚，学生是反过来，自己做仆人，谦卑自己，弯下身去为门徒洗脚。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6月25号，在那个自称中国首善的那个晨光标队，他在纽约请了200个美国流浪汉吃午餐的。那吃完这个午餐中间呢，宴会中间有一个 组织，叫做中国合作基金会。那他们就代表联合国了，就向陈光标颁发了一个奖状，就授予陈光标世界首善的荣誉称号。那个陈光标最后就拿了这个称号回国去，在网上把这个荣誉称号给贴出来。那后来很多网友就发现这个有问题的，这个联合国发的这个讲座上面有很多英语都是错的，语法错误的。那很多人就怀疑这是一个闹剧，这个的确是一个闹剧。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个。那么中国合作基金会它根本就不属于联合国的。那说网友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有很多讨论。那从而有两点，一个就觉得陈光标在美国被骗了。那当时更多人倾向认为他是自编自演，搞了这么一出闹剧，为自己捞名似的。那陈光标他在中国的其实一向高调行善，那在中国那种特别的环境下，他想为中国的慈善业造势，就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这个慈善业。其实我个人倒觉得无可厚非，对他个人，而且他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不很可惜，我觉得他对他自己感到很可惜，就他不认识耶稣。因为他真的认识耶稣的话，他依然会行善的，而且可能会行得更多，行得更低调，更谦卑，更蒙神喜悦，而且对人呢也有真正的益处。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先在《纽约时报》和那个《华尔街日报》上大做广告的。他本来是要说的是要请1000个流浪汉吃午餐，吃完午餐以后每个人送300现金，整个流浪汉去对。他去了以后，去了200多个，他没去到1000，而且吃完了他取消了每个人300现金，所以流浪汉骂他是骗子。但是后来他把这个钱呢送给了那个一家救济机构，都捐了9万美元跟那个救济机构，因为那个听说是这家救济机构劝这个陈光标说你不要向流浪汉送现金，你送现金给他们没什么好处对他们，所以陈光标就把这个捐了9万美元就给这个慈善机构。那很多人说这样算下来了，他本来应该送30万美金出去的，但是现在他只捐了9万给这个慈善机构，说他其实也是赚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们彼此相爱，或者我们行善，其实是行善，就要谦卑，要舍己，不是说标榜自己，也不是图名图利。那主耶稣门徒洗脚，当然第二个是表明他对门徒的爱。其实如果你走到大街上，你走到中国城，你给那些流浪汉，给他一点钱或者给他一点食物，你心中完全可能没有爱的。那主耶稣门徒洗脚就是表明他对门徒的爱，那他让门徒要彼此洗脚，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更重要的就是要让门徒要彼此相爱。就最近我去蒙特利尔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那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是从大连来的，那投资移民到蒙特利尔，那在国内啊，那个丈夫是开公司的，做生意的，做老板，很有钱。那到蒙特利尔呢，那语言不通，说他只要去跟人家打工。那打什么工啊？就装修那个地下室，说其实是很辛苦、很累、很脏的一种活。那这位丈夫他其实本来很爱自己的妻子，而且有点宠他的妻子，凡事都是顺着他的妻子。但是现在因为刚刚移民过来嘛，那这个环境就不能让人够适应。首先那个角色，那个反差太大了，对。还有就是他干这个活啊，的确是也太辛苦了，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他以前对丈夫那种宠啊、顺啊，现在就开始有点改变，就失去耐心，甚至抱怨，有时候甚至会生气。那一位妻子呢？他在国内的时候，很具体，我不知道会讲故事，但我希望你听清楚。这位妻子在国内的时候，就因为她丈夫的弟弟和她的弟媳要闹离婚，她就带着她丈夫的弟弟和弟媳去教会，人家说你带他们去教会说不定能够挽救他们的婚姻，那就带着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去了教会，但去了这两个人呢听不进去，所以后来还是很快就离婚了。但没想到这个人呢，这个姐妹她都听进去了，对，她就在觉得信耶稣很好，所以她就信了耶稣的， 他说在国内的大连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后就好像挺热心的，哎呀觉得很好，就要劝自己的丈夫也要信耶稣，但是丈夫就死活不愿信。但是这个丈夫之后他很爱妻子，也很顺他的，所以每一次他就送他的妻子去聚会，最后送到里面他是去做这些事，从不进教堂的。那现在他们移民到那去了，那现在那位丈夫因为不能适应，所以有时候就对这个姐妹呢就有点生气啊，或者是抱怨，或者说话不够那么温柔。那甚至按照那一天她的见证分享，有一次她的丈夫回来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可能比较重一点，他没说那句什么话，他就那一句话说了，她马上就受不了，她就说她说她丈夫一句话就把我把她整个人给打倒了，她心情仿佛也没了似的，就是她的自己丈夫为什么能跟对她说这么重的话，或者说这种粗话骂她的话侮辱的话，因为以前呢都是顺着她宠着她的，现在她就很难接受，你像这样她的心情也就受到很大的失灵。那这一位姐妹呢不过还好，她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她在国内信主的时候她就有一位姐妹，那就跟她是属灵的同伴，那一位姐妹呢也是因为丈夫跟她关系不好，所以她就到教会去求助，后来信了耶稣，那他们两个在国内就有一点在能力面的交通，那就在蒙特利尔这个姐妹就跟那一位姐妹出了一个主意，当时因为他们关系都很好嘛，他们的信仰，他说你回去跟你丈夫洗脚，跟那个姐妹真的照样去做，做她挽救回来他们的婚姻。那现在这位姐妹在蒙特利尔遇到这种问题，那个属灵同伴呢又给她出这种主意，说你要跟你丈夫洗脚，这位姐妹蒙特利尔就说这我做不到，因为以前都是她丈夫顺着她宠着的，她从来没做这种事。他就觉得太为难了，说这我没办法做，但是外面属灵同伴就告诉他，你必须这样做，你要为主耶稣也要这样做。后来有一天就他就祷告，他挣扎很久，他丈夫我说在外面不是做体力活的嘛，是那个装修地下室，从外面回来了，下班回来了，所以要他就马上跟丈夫说，你坐下，我来给你洗脚。那丈夫也搞不懂这回事，那就坐下。就坐下了，那他就真的开始跟他为他丈夫洗澡，然后洗的时候他自己也就他一直在哭的，洗完了以后没想到这个丈夫说一句话，他让我想到这丈夫说一句很简单，哇他说神真伟大。他说神真伟大，他从那以后他的丈夫就跟他去教会了，那就很快他丈夫就信了主。那现在他们在蒙特一起面临这个新移民的生活，有压力，但是他们的神给他们有恩典，神在他们身边。这个姐妹我举这些例子啊，其实做彼此洗脚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很少这样做，甚至我们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做，其实在我的记忆中间好几次的，因为至少有两次都是我被别人洗脚了。那我暗恋，我在那个暗恋牧师的时候，吴牧师为我洗脚，那他也是很感动。那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毕业的时候，有一次在我的教会里面也是跟那些弟兄们，我们让弟兄们彼此洗脚，那每个弟兄们都排上来，排着队，一个我这个人给下一个人洗，下一个人给下一个洗。那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但是有时候我说不是那个仪式，是那个心。我们愿意谦卑，愿意去服侍弟兄，那表达那个对弟兄的爱。那主耶稣在教导这个彼此相爱之前，他这样做的，说他不光是用道理教，而且用他的行为，而且是这样做。主耶稣，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还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也是在表明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预言了彼得三次否认他，但是耶稣没有丢弃彼得，也没有鄙视彼得，没有抛弃彼得，他 为彼得祷告，让彼得不至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当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彼得显现，去坚固，去恢复彼得的信心。那这叫 主耶稣这样爱彼得，那同样的，所以主耶稣也要彼得这样去喂养他的羊，牧养他的羊。那主耶稣在跟门徒彼此下这个命令之后，接下来最后晚上这就是被捕，然后就是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再一次用他的行为教导门徒如何彼此相爱。主耶稣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罗马钉钉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还拯救了一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所以这就表明了主耶稣的爱，十字架的爱。他不仅仅教导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人的祷告，他自己就爱他的仇敌，为逼迫他人祷告。耶稣不仅教导他的门徒要孝敬父母，他自己也孝敬父母，在十字架上还牵挂自己的母亲。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即使在十字架上他还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我们看来，一个强盗没人看中他，甚至人人都被唾弃了，甚至觉得他罪该万死，但耶稣却接纳他，耶稣却拯救他，而且耶稣还应许他，今晚你必与我同在乐园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示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体会耶稣的爱，体会神的爱，我们要多多思想我们自己，思想我们的罪，思想我们对神的亏欠，思想我们的罪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的伤害，那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体会神是怎么爱我们的，神是怎么接纳我们的，神是怎么原谅我们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了我们的罪，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才能体会十字架那完全的爱，牺牲的爱，这样我们才能够被这样的爱激励，被这样的充满，去接纳，去饶恕，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遵循主道的时候是否带有律法主义的色彩，我们在付出爱的时候是否有自义自我感觉良好的动机，我们是否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神在我们一切的好行为上得到荣耀，还是我们高举自己，让我们自己得荣耀。那是否有人误会你，是否有人出卖你，伤害你，你要想想如何，想一想耶稣如何被人误会，被人出卖，被人伤害。那我们自己甚至是否误会耶稣，出卖耶稣，伤害耶稣？耶稣怎么饶恕了我，我就应当怎样去饶恕那些误会我，伤害我，出卖我的人？我们这样做就是在遵循主耶稣的命令。你是否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周围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用耶稣的心去看那些周围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人？就好像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 Mother Teresa， 那他在印度扶持那些最贫穷的人，残疾的人，流浪的人，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有爱心，那么喜乐的去服侍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呢？那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可以从那些人的脸上看见耶稣，他是因着对耶稣的爱去服侍那些人的，所以他在服侍那些人的时候，他就是在服侍耶稣，因为他可以从那些人的脸上，从那些人的眼睛里面看到耶稣，那他就把他对耶稣的爱就给了那些最底层的人，最对人看不起的人，但是也是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慰，最需要医治，最需要盼望，最需要拯救的人。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当怎样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其实旁边人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你走在大学校里面，那两个人如果在谈恋爱的话，你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同样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别人是可以看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的，因为彼此相爱是主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是很容易识别的。 而且不单单是一个人可以看出来，是众人很多人都可以认出来的，而且都是错不了的一个标记。不像有些名人夫妻，你在网上那个晒图片秀恩爱了，对，那你过几天你就会发现传出他们离婚的消息。做主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你不是故意要做这些行为，让人看见，让人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似的，这个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说主耶稣的爱本来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爱，主耶稣的行为本来就是与世俗不一样的，那当你当然这样去做的时候呢，自然就分别出来。神的爱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的，神的爱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带到地上来的，所以它是一种超越的爱，超越时空，超越民族，超越界限，超越这个地上加在人身上一切的一切的限制，一切的分门别类。那耶稣的爱也是最美善最完全的爱，而且是永远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出耶稣的爱它是与众不同的。那如果你真正要像主耶稣那样去爱呢，你不用标榜，你也不用宣传，你就会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非同凡响，你是与众不同的，众人不可能不感到惊奇的，就跟那个丈夫一样，妻子跟他笑笑，他说哇神啊，真伟大，他没想到哇这个太太怎么这么温柔，他不仅仅想到这个太太，他觉得神真伟大，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太太自己能做出来的，也不是他能够命令别人做到的，他能这样做是因为神让他这样做，神的爱也感动他，而且他太太也知道我自己真，他自己真做不到，我做不出来，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说他丈夫说哇神真伟大，就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们当主耶稣那样去彼此相爱的时候，旁边的人他不可能不感到惊奇的，他会忍不住就会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相爱，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告诉他我你是信耶稣的，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他们就会知道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就是彼此相爱。其实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中间，我想我们多少都应该经历这个看见这一种从基督徒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爱，那些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是被这种爱所吸引来到教会，甚至信了耶稣。主耶稣让他的门徒彼此相爱，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原因的，当时那个是环境，当时门徒的一个处境，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世人的嘲笑和逼迫基督徒，如果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处境里面，那些门徒彼此还不相爱，那么刚刚诞生的这个信仰团体其实很快就和这个应该瓦解，很快就会分散的。这就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有爱，那么再大的困难呢，大家都能共同面对。初期的教会，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它要繁母共用，信徒都恒心遵守圣经的教训，彼此相爱。虽然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但人数却不断的增加。那再往后一点，当福音传到外邦，传到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其实情形也一样的，外在的环境都是很糟糕的。早期的弟兄姐妹，早期的信徒，他们外在的环境都是很糟糕，都是面临逼迫。但是为什么那些信徒能够持守信仰，而且教会还能够增加呢？这就是跟当时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分不开的。那其实中国的教会历史也是同样的证明这一点。在文革那么困难的时期，为什么有的信徒能够坚持信仰？那其实跟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也是分不开的。虽然他们不能够公开的聚会，但是主耶稣的爱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在暗中彼此代祷，互相帮助。其实可以读很多这样的见证。那个袁湘成牧师，北京的一个牧师，那因为信仰，他坐了22年的监狱。他在监狱里面，你觉得很辛苦。 其他的妻子在外面比他在家里面还要幸福。那他妻子一定要承担一家八口的生计，他怎么可能靠自己能承担呢？那你可以去读他们的见证，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回天家了。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下面，但是神却感动了很多弟兄姐妹去帮助这个人事母，帮助他。那不光是让他能够承担他一家人的生活，而且让他的信心能够坚固，而且能够持守他对这个袁牧师的这个尾声，虽然等了22年。那这个都是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标记，而且主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团结，更加持守这个信仰。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外在的环境跟当时的门徒所处的环境啊，仿佛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没有逼迫，但是相反的，这个事件对我们成了诱惑。很多基督徒都跟随事件，而且这个事，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事件能够给人的东西真的很多，但我认为这个事件不能够给人的，就是真正的爱，这个耶稣的爱。这个是你在这个世上找不到的。那如果你要让人留在教会里面，你不是说要提供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的，那你说我们也能提供，那你这样呢，你是在跟世界争人呢？你是要提供这个世界不能提供的，这个世界能够给人的东西，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爱，那这个恰恰是耶稣的门徒应拥有的，而且是应该提供的。97年那个圣诞节后，我参加那个第11届美中婚姻。那当时我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参加的，那我的牧师开车送我一个人去，4个小时，开到那里把我放下，他自己回去。那3天以后，他再来接我。那我在那个营会里面，我就看到当时美国东部有好多所大学，那他们都是以查经班的形式去参加这个营会的。那我就很羡慕，我说那些。一个查经班的那些团体、那些同学、那些学生，他们也是留学生，他们有信主的，也不信主的，但他们之间那种彼此相处的方式就很深的吸引我。那甚至我心中当时有个想法，我说回去以后，我一定也要在我的学校做一个这样类似的查经班，让大家在其中来学习神的爱，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那这个是北美很多查经班吸引留学生最主要的地方。这样小女姐妹也写了一首诗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诗歌。那其中前面几句歌词说，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无论是我们的查经班、国内团契，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否感受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呢？当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也是否感受到这里是另外一个天地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感受，就表明我们在彼此相爱上亏欠太多。如果新来的人在我们中间也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表明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上还差得太远。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彼此相爱，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爱这个事件信心坚固，我们还可以为主耶稣在这个事件上做见证，让人看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让人也羡慕甚至愿意加入到这个团体里面。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愿大家都把神的话，把主耶稣的话藏在心里面，赶快去思想，而且求神真的是教导我们，让我们怎样在家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所在的工作地方，所在的社区去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爱人，学习彼此相爱，那让人可以认出我们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让我们 在天上的父，在他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时，我们还是以神的话勉励我们，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彼此相爱上亏欠了我们的家人，亏欠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亏欠了我们身边人多少人。求神饶恕我们，也求神的爱应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耶稣那样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命令赐给我们，要叫我们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你的爱，你怎样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彼此相爱，就好像你爱我们一样。主，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世上亏欠你，亏欠弟兄姐妹，亏欠我们身边人太多太多。我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以后学习更好的、更谦卑的做主耶稣的门徒，做一个有神的爱在心中的人，做一个传扬付出神爱的人。愿我们的家中，愿我们的学校，愿我们工作地方，愿我们的教会都充满着从神而来的爱。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